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第一章15-23节。这是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3-14节那里，使徒保罗不断地提醒我们三件事。首先，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儿子的名分，圣父拣选我们。其次，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拥有了神的国度，基督救赎我们为神的子民。第三，我们也要在基督里承受将来永远的荣耀基业，圣灵应许我们得基业。各位，这三件事又是一件事，被使徒保罗在第三节那里称之为叫做神曾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换句话说呢，保罗在向我们宣讲一个福音的福气，而这个福气是关乎我们的。这个福气甚至是比整个宇宙都更坚固的事实。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整个宇宙都会像衣服一样渐渐旧了，但是这些福气，这三件事却永不改变。所以它是比整个宇宙都坚固的事实。然而很可惜，这些永不改变的事却常常让我们这些身处短暂世界的人忽略。于是使徒保罗在陈述了这一切坚固的事实、救恩的事实之后呢，他开始为着那些常常忽略这些事实的人来祷告，就是为着那些常常忽视这些属灵景况的人而祷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祷告。说实话，这个祷告令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陌生，甚至是极度的不适应。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太这样为人祷告的，你去人家里不太这样像保罗这样为人祷告的，我们也不太允许别人这样为我们祷告的。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通常怎么说？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说，主啊，怜悯张弟兄，张弟兄现在经济很困难，没有合适的工作，生活压力很大，主啊，求你帮助张弟兄，张弟兄现在家庭出了问题，婚姻走到了破碎的边缘，主啊，求你赐福张弟兄，张弟兄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殷勤服侍、在教会热心的人。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为人祷告？何必再一一列举呢？若要一一细说，时候就不够了。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祷告大概都是这个模式，就是不断地求主的帮助、主的恩典、主的扶持、主的支持。我们会认为说这样的祷告适合所有人。为什么适合所有人？ 很简单呀，因为所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肯定都有问题，肯定都有艰难，都有挑战，都会有困境。于是在各样的困境当中，所有人都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支持，神的怜悯，神的帮助。而这样的祷告恰如其分的应景的切入到了弟兄姊妹生命当中各样的处境当中，对不对？于是祷告之后，张弟兄觉得很得牧养，你也赚得了有爱心的称赞，于是整间教会形势一片大好。各位，今天上午请允许我借着使徒保罗的祷告，就借着这段祷告来挑战我们十几年来固有的祷告模式，好使我们那个固有的祷告模式被挑战之后能够真知道它。我要问的是，你有没有这样像保罗那样为人祷告过？怎么祷告呢？主啊，求你怜悯张弟兄，让他再稍微多一点信心吧，因为我发现他最近实在太不依靠你了，已经越来越习惯的依靠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他引以为傲的人际关系。主啊，求你帮助张弟兄，让他再多一点爱心吧，因为我发现他最近越来越自私自利了，完全不顾妻子的需要，孩子的需要，反而一点不顺心的事情就发脾气。主啊，求你赐福张弟兄，让他的生命中的交托和仰望全放在你那里吧，因为我最近发现他总是被忙碌的生意缠累，丝毫没有安息，几乎把盼望全放在了这个世界上。各位，你会这样为人祷告吗？你不会，因为你觉得这样的祷告让人很难为情，让人很难堪，你也很难开口。但我要说，其实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祷告的，一会儿我会再把他的祷告读一遍。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祷告的。我要问的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常常觉得前一个祷告是切中了弟兄姊妹生命的需要、处境、难处，牧养人、关怀人，对不对？但我要问的是，后一种祷告是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真正切中他的生命的需要吗？不仅是，甚至比前一个祷告有的时候切中的更深。原谅我说，很多时候只有后一种祷告才真正的恰如其分的、切实的、实际的、深入的切中了张弟兄生命当中最深的处境，是比前一种处境更深刻的处境。因为前一种祷告仅仅切中了张弟兄生命当中最浅层的处境，就是那些浅层的处境其实已经是一个果子了，是他生命表现出来的难处、挑战、艰难，婚姻、家庭、孩子，那是一个果子。但问题是，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处境主要是那些显出来的、一眼就看出来的、我们已经感受得到的那些的恶果而已。原谅我说，我们生命当中的主要的处境其实不是眼睛看得见的，而是眼睛看不见的。我们觉得生命主要的处境就是家庭矛盾、工作压力、亲子关系、身体疾病等等等等，这些当然是没问题，当然是。但有没有可能这些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冰山一角？有没有可能这只是我们生命处境的冰山一角？这些当然是我们真实的生命景况，没问题，但却仅仅是在冰山上面的露出来的那一点点而已。而冰山下面的信仰的光景、信心的景况、心灵的处境，对很多人而言可能一生都从未被触碰过。他会对每一个表层的冰山上面的进行哭喊、反思，甚至寻求解决方案， 但是冰山下面的真正核心的根本的处境，其实才是深入骨髓的癌变和病根。于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段祷告当中，他致力于用圣灵的大能去触碰那些人生命当中根本性的处境，意思是他致力于用圣灵的大能去解构和重建以弗所教会众信徒生命当中根本的处境。因为使徒保罗所发起的挑战是，你以为你生命当中主要的问题是家庭矛盾、工作压力、亲子关系、身体疾病等等这一切可见的处境，但有没有可能你生命当中根本的问题其实是不太认识神的盼望，不够依靠神的大能，不真正把生命的焦点放到永恒的基业那里，而这些才构成了我们生命表层一切处境背后的根本性的处境。因此我们来看保罗的祷告是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赏给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工作顺利，事业有成，赚大钱，一切成功吗？赏给你的目的是什么？经文说了，赏给你们的目的是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什么呢？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突然发现使徒的保罗的祷告是为我们的盼望，为我们认识神的能力，为我们知道将来的应许多么荣耀来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常常知道的仅仅是表层的处境，而以至于我们并不认识到我们其实并不真正的信靠他的荣耀、他的盼望、他的应许，我们并不真正的顺服他的真理，我们并不真正把我们生命的方向、价值观摆在他的面前。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生命当中根本性的处境是什么？使徒保罗的这个祷告来反思我们生命当中根本性的处境。人一旦认识了自己生命当中根本性的处境，才会决定自己祷告的侧重点、祷告的目标和祷告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很多只处理冰山一角，而下面幽深的从来不被触碰。使徒保罗的祷告如大风起，吹散迷雾，让我们认识自己，并且一针见血直指病灶，让我们看见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就是不够盼望神，才是我们生命当中不易察觉的需要。各位，如果我把第一章的15-23节跟第一章的3-14节来对比的话，3-14节讲到了神的爱和恩典的事实，但其实紧接着3-14节的这段祷告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爱和恩典而祷告，并不是说主啊赐福他们、爱他们、赦免他们、帮助他们，使徒保罗没这样祷告。这段祷告是为了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认识到我们已经得的那一个神的爱和恩典来祷告。就是使徒保罗为我们祷告的 点在于说，求神让我们明白、知道、认识、了解，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爱和恩典，并且因此而生出无比的盼望来。为什么使徒保罗为这个祷告？因为我们常常不认识、不知道、不明白、不了解，而使徒保罗祷告的焦点就在于让我们认识、了解、知道这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由神的爱和恩典带来的。换句话说，使徒保罗在为我们不真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有的神的恩典和盼望来祷告。好，来看看我们的祷告。你有没有发现，查验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几乎所有的祷告祈求的都是为了能得到神的爱和恩典而祷告，就像前一个祷告。而我们常常没有像使徒保罗那样为了更认识神、明白在神里面的应许和盼望而祷告。意思是我们常常不为自己更认识神、更经历神、更明白神里面的盼望而祷告，因为我们以为自己明白了、认识了、知道了、了解了。但使徒保罗认为说，你不认识、不了解、不明白，虽然你已经得着了神的爱和恩典，但你还不知道、还不真知道、还不真认识、还不真明白、还不真了解。我知道一些弟兄姊妹会困惑说，为什么使徒保罗不为着我们能得到神的爱和恩典来祷告？难道神的爱和恩典不重要吗？当然不是。原因很简单，我一提你就会恍然大悟。原因不复杂，仅仅是因为神的爱和恩典，就是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应许，这一切在前面的一章三到十四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已经完完全全的、切实的得到了，已经拥有了，不必再借着祈求才能得到，对不对？是圣父万古之先就拣选了，是圣子已经代替了，是圣灵以自己为至保证了，你已经拥有了，不必再祈求才能得到。但问题是，与此同时，我们对神的恩召的指望的了解程度，我们对神要赐给我们基业的丰盛的程度，我们对神能力浩大的经历的程度，还少得可怜，少到一个地步，几乎是不了解、不认识、不知道。而保罗就为着我们的不认识来祷告，这才是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明明拥有了一切，却因着对自己的身世的无知，以至于活得困顿穷乏。这句话足以描述许多的基督徒的光景。由于我们不真知道他，我们也总是不真知道他里面的盼望、荣耀、能力。保罗连着用了何等、何等、何等，我们不知道、不明白、没体验过，于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面对一切的冰山之上的那些处境的时候，就会常常的不知所措。各位，两手空空的人最容易手足无措，而使徒保罗就是要为着那些明明已经拥有了整个宇宙的人，却还以为自己两手空空的人来祷告。求神开他们心里的眼睛，求神让他们真知道自己拥有的盼望是何等的大。各位原谅我说，这几乎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最根本的需要，也是最缺乏的。我们缺乏对恩典的盼望，我们缺乏对神应许的热切，我们也缺乏对神能力的信靠。这意味着我们还不真知道他。 是的，我常常觉得许多的基督徒信主十年二十年，常常还不真知道他。可能我们理性上也知道一些，虽然我们马马虎虎也了解一点圣经，对吧？虽然平时分享的时候我们也能说出几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属灵词汇，对吧？感谢赞美主，凡事都有主的美意，神同在，祷告信靠，主的应许不会改变，主与你同在。哎，各位都会说啊，黑话练得很熟了。然而多少时候我们仅仅只是在理性上，在逻辑上，仅仅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仅仅只是在听到的只言片语当中，仅仅只是在平时随机抓取的那点可怜的碎渣儿，而这一点可怜的碎渣儿还远远不足以支撑起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平安、喜乐、力量和盼望，对不对？顶多让我们时不时的装装样子，唯一的作用就是糊弄一下陌生人，伤害一下亲近人，对不对？不认识我们的人一听，哇，好属灵；认识我们的人一听，又被绊倒了。对很多人而言，这可能已经是生命当中长久以来糟糕的事实。不认识我们的人，远在海外的人，异国他乡的人，都觉得勇敢、属灵、有信心，为主做见证。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工，你不说那么属灵的话他还好一点，你一说他就觉得信仰都坍塌了，你知道吗？精神分裂到这个地步了。因此保罗为此而祷告。各位，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事都是因为我们不真知道他。保罗说，求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个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你是瞎眼的人，心里迷糊的人，心盲的人，心里看不清的人，是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我祈求主，请你们的心对神、对神的爱和恩典、对神的应许和盼望、对神的能力和同在，真正有点感觉吧，有点敏锐吧，有点清晰的认识和感受吧。多少时候已经没有这个感觉了，没有认识了，没有感受了。保罗的意思是，我们所缺少的其实是对一切属灵知识的真知识，以至于我们常常不真知道它。不真知道它的结果就是假装知道它，假装久了连自己都被骗了，都觉得自己知道了他，都觉得自己是认识神的人，别人也觉得你是认识神的人。各位，保罗的意思是，你既不缺智商，你也不缺灵商，你也不缺情商，你缺的是灵商。或许你思考起来都清晰，或许你说起话来也头头是道，特别在吵架的时候，甚至你做事可能都也挺周全的，但你里面却缺乏被福音塑造的生命，缺乏被恩典、能力和盼望所塑造的样式。于是你常常被这个世界的技巧，被这个人间的聪明，被为人处事的方法不断的一遍一遍的塑造，以至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越来越多，阅历越来越深，你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运转的许多的规则，却还不真知道它。各位想一想，这是不是许多人的通病？
就是用外面的许多的让人看起来已经知道了很多的东西来掩盖我们里面的对神认识的贫乏和贫瘠。对这个世界的潜规则无比的熟悉，对属天的智慧极其的陌生。因此保罗说，我祈求神使你们真知道他。当保罗这样祷告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你或许也知道了大概的一些的碎片，你也了解了一点信息，你也明白一点东西，不然这十年宗教徒的生活也不是白干的，毕竟来聚会聚了十年了。但是保罗的意思，你可能还不真实的、具体的、确切的、散发生命活力的、扭转生命状态的真知道他。让我举个例子，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三岁的孩子当然也了解一些事情，对不对？也知道一些，也会说一些话，也明白一些的道理，明白一些，不是完全无知，对不对？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想一想，这一个三岁的孩子比起父母来，他所了解的，他所知道的是不是实在有限？有限到一个地步，甚至在父母的眼中看来，很多事情他还不真知道，对不对？他还不真知道。就像我们家这个孩子老是问我说，这一个玩具值不值100万？这个玩具值不值100万？因为他们不真知道，他知道玩具，他天天玩，他知道100万这个词汇，他听说过，但是两件事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不真知道了。各位，你知道神，你知道教会，你知道你的生活，你知道这个一些属灵的词汇，看起来每一个点你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些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真知道了。你发现没有？这是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问题。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处境，许多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真知道它，但是我们却以为自己知道了。为什么以为自己知道了呢？因为我们知道玩具，我们也听说过100万这个词汇，我们就以为自己知道了。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一些圣经真理，我们甚至也以为自己明白了神的话。这些年我听见过最傲慢的一句话，就是圣经的道理我们基本上也都了解的差不多了，只是活出来就行了。哇，各位，第一，你不太知道圣经的道理；第二，你也不太知道活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此傲慢是不好的，因为谦卑的承认自己不真知道本身，才是信仰真正的开始。自以为自己知道，而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点，不过还是头脑上的、理性上的，甚至碎片化的、肤浅的，甚至有偏差的，甚至像一个三岁的孩子问父母的那个问题一样的。多少的时候，我们像那个三岁的孩子一样，靠着自己获取的只言片语和那一点点的可怜的碎片化的信息来经营自己的生命，却还远远没有学会每一天告诉自己，在我知道里面还有很多的不知道，以至于我们总是盲目的去迷信，迷糊的做抉择，迷茫的生活着，也远远还没有深刻的明白，在自己有限的知道里面，还仅仅停留在头脑知识上，还没有心灵的认可，还没有价值观的扭转，还没有生命样式的具体改变，我们就敢以为说我们知道了。很多时候仅仅是理性上的认同，就以为自己真知道了，失去了内心的认同和行动的回应，其实还是不真知道。 而这恰恰就是许多基督徒的通病。有些人病了十年，越来越瞎眼，看不到这一点，还以为自己都知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有许多不知道；按照我们已经知道的，我们还有许多没有践行；按照我们已经践行了的，我们还有许多需要从头来检视。因为希伯来文知道的意思，压根儿就不仅仅是获得一点干巴巴的信息资料而已。希伯来文知道的意思意味着心灵情感的交融，生命亲密的连接，真实的委身，心灵的扭转。因为原文说亚当知道夏娃，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你就知道在原文当中知道这个词多么的丰富了，因为知道这个词在中文当中被翻译为同房。亚当与夏娃同房，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同房这个词原文是知道，所以在希伯来文当中，知道意味着生命的交融，生命的连接，真实的委身，心灵的扭转，情，所有的一切，它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面对这样的，都会有这样的祈求，我们会说，主啊，赐给我足够的能力去解决一切。干脆我们说，主啊，你有足够的能力，你来亲自解决这一切。我相信这些祷告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需要，真实的软弱，都是事实，无需否认。但是虽说是事实，却未必每一次都是合理的。我会说，在这一切的事实之外，还有一些的信仰值得反思。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的焦点常常是一直祈求神的恩典，祈求神的帮助，祈求神的怜悯，祈求神的支持。坦白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都是生命当中表层的需要。而一旦我们忽略了真知道他这些生命当中深层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在生命当中很多的困顿、难处和挑战面前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不真知道神的美意、恩典和能力，即使知道，也仅仅只是在理性上、头脑中、言辞、言语上的知道，并且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的认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面对很多困境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会哭喊，求神立刻来解决这些需要。以至于我们总是转眼不顾我们生命当中深层次的需要，是不顾，是压根看不见。于是在每一次的表层的需要被解决之后，我们就能够舒心一阵子，对不对？然后等待下一次的不舒心、烦躁、不安、忧虑如期而至。为什么？因为如果仅仅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表层的需要被解决，而深层的需要没有被解决的话，那么下一次的焦虑、不安、痛苦一定会在下一场的困顿、难处、挑战到来的时候如约而至，绝不迟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心情、生命、生活总像过山车一样的原因。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说，哎呀，这个我刚刚有点信心，刚刚有点平安，刚刚有点交托，刚刚有点喜乐，又遇见这个事儿了。各位，甚至你刚刚有的那点信心都值得被反思。为什么？因为连你刚刚有的那点信心也不是建立在对神的信靠、盼望、应许、基业、荣耀上，而是建立在表层冰山上一角的那点被解决上。孩子听话了，夫妻和睦了，工作顺利了，又赚了大钱，于是你充满信心，充满喜乐，充满盼望。 连我们自以为的信心、喜乐和盼望都需要被检视。为什么你在下一次的焦虑、不安、焦灼、痛苦、忧虑会如期而至？因为这个世界会变的，因为你的工作不一定每一天都顺心的，因为与人相处的时候家人也常常会吵架的，因为很多事总是会发生的，于是下一次的不安就会到来了。所以亲爱的兄弟们，还是因为我们不真知道他，我们不真知道他，就一定会被自己给弄瞎了心眼，被这个世界给弄瞎了心眼。所以不真知道他的基督徒总是很痛苦，不仅很痛苦，你知道吗？不仅仅很痛苦那么简单，并且总是会很刚硬。你有没有发现前面那个场景是痛苦，对吧？我再给你一个刚硬的场景。当我们不真知道他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抉择是这样的情况，是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对，不符合圣经，不符合真理，但是还得去做。你发现没有？还想去做，还要去做，觉得必须去做，不做就过不了这个坎儿。为什么？请问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不真知道他喽，当然是因为不真知道他的真理，不真知道他的盼望，不真知道他的荣耀，不真知道他的应许，也不真知道他的能力，不必要去做犯罪的事才能解决，依靠他就可以了，顺服他的真理就可以，暂时受点亏也有可能是有更好的属灵的益处等着我们。但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情况是什么？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被淹死。但是我恐怕很多人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还是没有悔改，还是没有认识，还是没有真知道他。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常常在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痛哭流涕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得到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你不该得的那个东西。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得到那个东西。我们还是没有开始真认识他。但是通常如果神爱你的话，会让你得不到的，放心，这一点上感谢赞美主，会让你得不到的。但是得不到了，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还没有开始悔改，得不到了就开始灰心抱怨，远离神，不想聚会了，我都奉献还这样对待我，因为你不真知道他。于是我们总是无法认出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和那些冰山上面的一角。各位，让我这样说，一些人在这个世界中寻求真爱和安慰，却被这个世界给无情的抛弃了，伤害了，被扎到了，于是我们就会想要从神那里寻找安慰和出路。但很多的时候，连这些时候我们寻找的时候，也仅仅只是寻找神的帮助、支持和外挂，还不是神自己。这样的寻求是将信仰的本质，那个属天超越的、关乎永恒的、关乎生命的信仰，硬生生地拉回到属世的贪恋当中。于是在很多人那里，他们将信仰永恒的追求、属天的盼望给悬置起来，却将所有的心力投入到了这属世世界的追求当中。然而 当基督徒让自身淹没于时光的洪流，今生的泥淖，陷落于今生的荆棘角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仅仅成了今生和这个世界的仆人，也让自己受制于无常的世事的变迁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凭着神的爱和恩典对你们说，事实上唯有靠着对主基督应许的信靠和盼望，我们才能藐视时间和历史的损耗，我们的生命才真正有价值和方向。使徒保罗写信给当时的信徒，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真知道他。你知道当时的信徒所面临的考验多么的严重吗？他们受贫穷，他们被逼迫，他们被隔绝在当时的种社会之外，他们甚至可能随时被杀害。如果你面对这样一群弟兄姊妹，你的祷告是什么？主啊，保护他们，让他们免受逼迫，这是最自然的，对不对？但使徒保罗面对这样艰难的境况的时候，他所祈求的却是求圣灵照明他们心里的眼睛，使他们真知道神。因为使徒保罗知道他们在如此巨大的逼迫、穷乏和随时失去生命的光景当中，唯一给予他们力量的是他们真知道神。如果他们不够知道神的伟大、神里面的盼望、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和未来基业的丰盛程度，他们绝对没有办法面对此时此刻的糟糕的随时失去生命的处境。各位，我必须怀着诚实告诉你们，主耶稣已经说了，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直到你见主的日子之前，那些所有告诉你在今生一切平安顺利、享受荣华、祝福美好的，一定都是来自于魔鬼撒旦旷野的诱惑。因为主耶稣明确地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甚至你都不需要这样想，你看自己的人生真实的经历就知道了，对不对？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保罗的祷告其实是，我为你们祷告，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什么呢？知道他与你们同在，知道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知道你们有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安慰、生命和盼望。使徒保罗与耶稣基督不谋而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本质上，归根结底，我们生命当中面对许多的挑战，面对许多的艰难，面对许多的困境，不知所措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个困境、挑战、艰难多么的大，而是因为我们还不真知道它。你感到无比的忧虑，或许只是因为你还不真知道神的能力，你所知道的那一点点还不足以胜过你的忧虑。你感到无比的罪疚，或许只是因为你还不真知道神的赦免，你所知道的那一点点还不足以使你得平安。你感到信仰无所谓，或许只是因为你还不真知道将来的荣耀，你所知道的那一点点还不足以使你追求永生。各位，何必再一一列举呢？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真知道神。因为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几乎都能透过真知道神、真委身神、真认识神、真与神联合得到解决。甚至我要说的绝对一点，生命当中所有的事在本质上只能透过真知道神才能面对和解决。因为不真知道神的一切，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手足无措的原因。所以保罗一开头就说，我要为你们祷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文法结构也在告诉我们， 真知道它是这段经文的核心的中心主题，也是使徒保罗的核心的目的。保罗不断地说到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什么呢？保罗祈求圣灵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可以知道三件事。你有没有发现正好对应着第一章三到十四节的那三个福气？这三件事就是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知道他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各位，这三件事都跟盼望有关。换句话说，保罗把那个天上的景况、未来的景况、神应许当中的景况，把天上直接拉到这个地上来，让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的祷告其实是把天拉到地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很多的问题，仅仅只是我们只活在地上，而不觉得自己活在天上。基督那荣耀的国度已经被建立，必将从天而降，但是我们好像不太知道这件事情，以至于我们只知道地上所发生的每一天的柴米油盐。但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真实，一个真实是你每天经历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当然是真实的，但有另外一个真实我们还不知道，就是神的能力何等的浩大，神永恒的基业何等的丰富，恩召何等的指望，这同样是一个事实。并且第二个事实，后来的那个一事实，天上的那个事实，终有一天要压倒地上一切的事实，终有一天要扭转这地上一切的事实。因为地上的事实是生老病死、疾病、苦难、眼泪、痛苦、哀嚎，对不对？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不再有这些了，不再有眼泪、痛苦、哀嚎、死亡、疾病，不再有，意味着被生命吞没了，被荣耀吞没了，被主的能力吞没了。是不是天上的事实终有一天要压倒这地上的事实？因为这地是破碎的，亚当夏娃犯罪那天，这地就已经破碎了。主应许我们一个新天新地来取代，天地像衣服渐渐旧了，来成就他对我们的应许。各位，这才是我们该知道，我们该知道的。我们看这三点，知道恩召的盼望，经文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保罗其实在说他的恩召，这个词是两个词的组合，是恩典的呼召，其实就是呼召的意思。要知道他的救恩的呼召何等的有指望有盼望。让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呼召。呼召其实是一种干扰，呼召是干扰对方，引起对方的注意。比如说我正在坐在这里跟你聊天，我们正在面对面聊天，我不会突然大声喊叫说，哎，张弟兄，我不会这样喊，对不对？如果我这样干，张弟兄可能立刻会紧张起来，跳起来说，哎呀，怎么了，我身上有虫子吗？你谁在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忽然大声这样喊叫？不会的。啊，我说，哦，我只是在跟你说话，你知道我不正常了，对吧？没有人会这样，因为你不会喊叫一个已经引起注意到的你的人，你不会喊叫，对不对？你只会呼喊那些没有听见你声音、没有看见你的人，你会喊叫一个在路对面的那个人，哎，张弟兄，你会这样喊，对不对？啊，因为他没看到你，他没注意到你，你通过呼喊来引起他的注意，要跟他说个事儿，对不对？各位，什么叫呼召呢？英文很有意思，因为两个词是一个词，呼召就是一种呼喊， 这个呼喊来干扰你原来的状态，来打破你原来的状态，来引起你的注意，来把你拉进那个呼喊者的世界当中。同样，神呼召我们也是如此。神呼召我们，神的这个呼召要干扰我们原有的状态，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要把我们拉进神的世界当中，来扭转我们的生命的状态。而保罗祷告的是什么？让你真知道神呼召了你，并且因着被神呼召离开原有的生命状态，进入到那个呼召的指望当中去。神进入我们的生命，呼召我们，干扰我们，打扰我们原有的状态。保罗说要借着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呼召而有盼望。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知道有这样救恩恩典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自己的罪得了赦免，罪债被偿清，我们的死亡被扭转，我们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对不对？这才叫恩召嘛。而这个恩召相比之下，我们生命当中现实情况当中所有的问题、疾病、债务、贫穷都不会动摇这个根基。这就是因呼召而有的盼望。神以呼召的恩典来知道我们，好使我们真知道在他里面的盼望。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我的意思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真知道他，于是他来知道了我们。知道这个词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真知道他，他以恩典的呼召来知道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有盼望。第二，基业的荣耀。保罗说，基督让我们知道基督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产业，表明我们在神眼中看为珍宝。有一位弟兄，从小到大每一次考试之前、面试之前，或者说相亲之前，重大抉择面前都是很紧张，紧张的一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他总觉得呢，自己的人生就是这场考试和面试决定的。他内心的偶像总是在对他说，哎呀，如果你在这次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就能上一个好学校。如果你在这一次考试当中去过了，就会找到一个好工作。如果你在这一次的考试当中被录取了，你的人生就完美了，你就能够掌控人生的前途。哎，这是不是许多人心里的想法？后来我们来聊天，我跟他说，其实呢，其实你即使得到这个东西，你也不会一切顺利，你也不会从此一切就 OK 了。那个从此一切就 OK 了一定是个谎言，100%的谎言。并且你要知道，你是神所眷顾的，你已经得到了基督，或者更确切的说被基督得着了。你的生命因着有这个荣耀的基业，甚至你是神的基业，你将从此得着眷顾。各位，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常常都恐惧、都不安、都觉得得不到的时候痛苦，得到了之后，得到了之后就觉得从此人生就美好？因为我们还不真知道在基督里面荣耀的基业，那个基业是何等的荣耀。原谅我说，如果神是你信靠的对象，他就会成为你的基业。如果你自己是你信靠的对象，你自己就会成为你的基业。而两个基业哪一个更好？神在基督里的那个基业是何等的荣耀，我们自己为自己赚得的那个是何等的破败。神在基业里面，丰盛的荣耀的基业里面知道了我们，好使我们真知道在他里面的盼望。第三， 神向我们显的能力。圣经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 他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说实话，每一次保罗解释能力的时候，常常以复活来说明神的能力。哎，为什么保罗不以这一个飓风、地震、海啸来说神的能力呢？这些胜过自然界人力所不能胜的力量非常的巨大，对不对？哎，各位想一想，是不是地震、飓风、海啸威力巨大？为什么他们的威力巨大？因为他们拥有死亡的力量。亚当堕落之后，死亡是整个宇宙最终极的力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胜过死亡的力量。于是保罗说，神已经战胜了死亡，表明神的能力何等的浩大。而且这个大能不仅曾经运行在基督的身上，此时也正在运行在你的身上。各位，我们如何度量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呢？不再以死亡来度量，而是以复活来度量。这意味着亚当死亡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被基督复活的能力给击败了。保罗以此来说明他的能力。各位，这个能力给我们盼望，因为这个能力是主基督复活的大能逆转了亚当死亡的那个能力。神以出死入生的大能来知道我们，好使我们真知道在他能力当中的盼望。最后保罗又说，又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在讲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主基督是整个宇宙的君王，并且他是为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的君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教他如何，教会也如何。因为他与教会是一个整体，因为他真知道我们，真知道意味着他真爱我们，他真代替了我们，真知道意味着他真与我们同在，真知道他意味着他真与我们是生命连结的。因为他真知道我们，所以他充满我们，借着他的灵充满我们。各位，你还能找到比这更大的盼望吗？我们当中很多人在许多事上都不满足，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烦心事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憋屈，我们受到别人的轻视，我们常常在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的这段祷告今天上午也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愿我们真知道他。我们真知道他，不代表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顿会立刻消失，但是当我们真知道他的时候，我们开始在困顿当中一边哭泣一边仰望，一边忍耐一边信靠，一边受苦一边有盼望。而这恰恰是福音的大能最切实的切入我们生命的方式。阿们。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主你恩惠的福音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圣灵借着你那活泼的话语，将主你自己的光照在我们的身上，照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真知道在你里面的盼望，好压倒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今生的困顿、今生的难处和挑战。因为我们必要面对这些的困顿、挑战和难处，然而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能力胜过了这一切，那一个恩召的指望也使我们知道这一切 都是暂时的。求主让我们常常带着这样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使我们真知道你，也就认识到自己人生的价值、意义和目的在哪里。求主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在你里面有盼望。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